他们那个经解释到最后了，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再问。因为现在我在解释当中的时候，解决问题的时候要问的那就太多了。今天这摆一个问题，但是我还是先把它答复了，明天不许可了，等到最后再问啊。他说二十四尊所说的句言，要一再见呢，因生求呢，是说行邪道不能见我的，这是《金刚经》说的话。你下头引证了别的话，大概是《楞严经》的，一佛念佛那个大十四菩萨吧，一佛念佛，一佛念佛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，不解方便自得心开。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是否有相违？咱们讲《金刚经》讲的差不多了，基本上主要的这般若意是讲完的。那么你的理解了，一再见我，应声求我，是人行道。咱们是讲空意，讲般若意，讲般若意，说是要一再相见，再不是佛啊，再音声都入世了，这叫警戒相。警戒相没有，说你这个样子做，以色相见，以声求，就是心外求法。咱们现在讲的是心法。前头一开始须菩提问的就是无我了，无我了，因为他已经证得无我了，要怎么住心，怎么降伏其心。不住才生心，不住生相为触发生心，《金刚经》是这个意思，是这样的，见不得如来了。那跟这一佛念佛两个不错呀，不相违背。什么叫佛？这咱们《金刚经》讲了，什么是佛？不是形象了。这个他说要见的佛，不是现在我们所想象这个念的佛，就你升到极乐世界去见了阿弥陀佛了，那是一个视线的随缘的，没有啊，那是方便道。你升去的见的佛是化身佛，阿弥陀佛是化身，极乐世界是化度，是庄严佛的化度。如果你是菩萨为见你，那十报庄严度，那不是你现前经上所说那个世界极乐世界了，那你是化身了。阿弥陀佛就是释迦牟尼，释迦牟尼就是阿弥陀佛，你也是释迦牟尼，你也是阿弥陀佛，化身平等的嘛。他是以这个意思来说的，你这个一佛念佛也像这个意思来一念。佛是什么呢？是智慧光明的觉现，佛者觉也了。你求念意，意的般若意，这你把它这样理会不错的了。说你见宰相，见宰相也是啊，现在咱们开始要讲这个意思，就是无眼右眼头，右眼现在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右眼，上奈的右眼奈非通，偏眼通非奈，慧远当观书，法眼了成空。那你佛眼你就照一切了，圆明的了。那你现在问这两个都是究竟义，两个经上所说都究竟义，就是这个时候他是用佛眼观一切，乃至是法眼一切都是空的，法眼了真空，真空的意思，一切诸佛色相，不论净法散法眼法都是没有的。那众生解脱不了，那也佛也就是根据众生学需求的，那说一切法嘛，这一切法呢，是对着性的，对着你存在那些，把那个对着没有了，这个法也不存在了。只我说法，如法语者，法应者，何况非法？ 意思就这个意思啊，两个不相矛盾的，不相矛盾的。如果你已能金刚经的这个知见去见佛，以这个声音去求佛，那你见到是报身佛，乃至你就见到那法身佛了，不相违背。相违背是你的心，现在你中的妄心，妄心看妄境所产生了，那就是就矛盾都来了。含义是这样的，我这两种都说了。那因为你这个这样子来见学般若，般若你入不了，如果有知见有散相入不了般若的。说念佛一佛念佛，那是心心相依，入母一子，两个心相通了。咱们念佛见佛也告诉你啊，阿弥陀经说很清楚啊，要七日，要一日，要二日，要三日，要五日，要六日，要七日，乃至一心不乱。烂了呢，烂了生不了，不是这样子吗？临终中是一心不乱吗？这一心是什么？也是你所要达到的，所有初步的观想，但是那个是仗佛力，这个金刚经是你得自己修，靠你的自力。那自力上你闻法的功德，像咱们讲金刚经，听到金刚经了，跟你说的好多好多功德，那你把这功德看着功德性，不看着功德相，我不要这些相的功德，我要性的功德，那跟佛合为一体了。对，这是用心的方法而已，用心方法。这么解释了之后，你要以金刚心的般若意来念阿弥陀佛，那念的句句恳切，绝对能生。那一佛也念的意的是法身佛，那你品位还高了，两个不相违背。因为我们众生有种种执着，就相违背了。这意思我简单就跟你这样理解了啊。因为眼是个咱们这个根门的一根，根门的是眼耳鼻舌身意，那它只是个眼，所以眼入世而已入世，比如说拿着意念也入世，什么入世呢？无眼圆明，无耳无通无鼻都入世，五根都入世，这只是眼见，但是这个见呢，就是我们的正知正见吗？还是邪觉观吗？见，说你用什么见？这个是说的用眼见了，见不是不是眼的，这个没有给你分别啊，眼，右眼就是右根。右眼的根，眼根，眼根对着尘的时候有作用吗？眼根对着尘没作用，必须中间这个界体眼识，如果没眼识了，你根对尘的时候不起作用。瞎子有眼根没有？这根坏了，瞎子没眼根了。石坏没有？他石没坏啊，你问瞎子看见看不见，他还是看见呢，看见什么？黑难。你根坏了吗？是见明不见难，见了明了。他石没坏啊，他是看得见啊。而且瞎子你问一个石盲目者，他会把他的眼根转眼石的那个石转到耳石上去了。瞎子耳根最灵了，他可以听到谁走的脚步声，谁来的行程来，他马上辨别出来。他说专注一景无事不办，说你住景是专注一景，用根是一种根，不要其他分别。坏根并没坏事，懂得这个意思吗？ 刚才我们说这个，我们这个右眼它是障碍的，障碍的，所谓障碍者，隔上一张纸，纸外头你什么也看不见了，这就是凡夫，一切众生。那这个众生还有分别啊，那天人也是众生，天人他的报德的，他就有，他那天眼就通非奈，一切都能看见，他能看见我们人间，但是我们人间看不到天上去，是鬼，鬼有鬼通，鬼能看见我们，我们看不见鬼，鬼是见人就跑的，咱们人是怕鬼的，鬼是怕人的，人的火力很强盛的，鬼看的人是光明的，咱们自己不干净，他的火力很重的，鬼是阴气很重的，没有特殊因缘，没有什么冤亲的关系，他进不到你的。不止人，那是狐狸，咱们讲五种仙嘛，黄狐柳豆嘛，黄鼠狼子，豆厨子，这是土话啊。咱们说狐大仙，并不是所有狐狸都是狐仙哦，哎，要懂得哟，狐有一种，就像这人间的地仙，他也是人，但是跟人不同，他能见到一切事物，咱们见不到他，咱没这个通。但我们这个右眼呢是有障碍境界，这一种天人眼呢是通的，它通到哪儿呢？只能通到六道之内，六道之外都通不到了，它是有局限性。慧眼呢照熟体，这就方便善巧，熟体不是一切世间的相，世间相他看你一切世间相的理，他从现上能降到真理，他也能观一切，也能观，他是观的有宗的法门。为什么在那个智里头开一个慧，就是这个原因，观熟体的。法眼呢，直接观真体的，就是咱们院的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法眼，观熟体，观真体。佛眼就圆明照一切了，佛是五眼都具足的，都具足的，随众生缘。完了，佛说这五眼，完了佛也给他拿沙子来做比喻。你看见恒河所有沙子吗？不错了，恒河的那个，因为佛说法的经常用印度那恒河比喻，恒河就像我们中国长江一样的，它非常的长，流的又长，对，它经过的印度的中心地带啊，经过好多省份，也如是的。所以佛说法拿那恒河来比，说恒河的沙子非常的细的，我们到过印度倒有很多，你看那恒河沙子比咱们长江的沙子非常的细，就是那个，你看那个恒河所有沙数，有一个沙，就做一个世界。这个上面还折一段呢，如一恒河中所有沙，这个恒河有好多沙子，把一个沙粒变成一个恒河，这个恒河有好多了。在咱们说不可知数。世住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很多了吧，再把那个恒河沙一沙变成一恒一世界，然后这些沙的佛世界，一佛一个世界，就一个佛洞，三千大千世界啊，佛一个侠洞，每一个佛教化区域三千大千世界，如是宁为多法。这样的恒河，把恒河每一个恒河里的沙子，每一沙变成一个恒河， 买一个恒河里头，就做一切的山河沙树，这么多个世界，佛世界不是咱们这个世界，咱们现在所说的这是小世界，一个小世界，四大部洲的一个小世界，把小世界数到一千个，这叫中前世界，中前世界再数到一千个叫大前世界，这叫三千大千世界，小中大三个，那都叫大千了，叫三千大千世界。这些世界，每个世界里的所有的国度，每个世界所有的国度，多不多呢？就管这个世界就甚多了，还光说它世界所包括的国度。咱们一个小洲，一个小这个小世界，你说好多好多国家吧，咱们所知道的大数的国家还有好多小国家呢，很小的国家呢，大家没到过。我们从那个四川的边疆西康康定开始起，到西藏的拉萨，中间有好多个民族。你经过云南前三县吗？它是25个民族。经过你长途过去吗？内务旗39个民族，每个民族都不同的。还有嘎野，还有藏北的高原，好多个民族挂西藏。就是我们东北有60多个民族，东北知道两三千人也是一个民族，好多个民族。我举这个例子说了，这些在一个小世界里有好多种族，好多种族，在这个一个国度中有好多种语言。今天我们还跟人谈了呢，就是管浙江，你说宁波是宁波话，到杭州是杭州话，杭州宁波到温州又是温州话，温州往那么过去一点，你就到了福建了，那福建的话又非常的多。甚至一个大家要去过的，就是泉州到福州，这中间的四种语言，惠南的是一种语言，福清又是一种语言，仙游那个语言，他的语言又是不同的，这好多种语言，他就表示他那个风俗习惯，大的是同，小的是不同的，因为我们台湾有好多种民，好多个民族。像这些个一个民族，它有一个它历史上传来的生活习惯，因为那种子那个习气，如来悉知，如来全知道他们心想什么。那下头呢，说完了眼又说心，眼睛不能见是心见，眼睛跟对才是得依着心来做主持，说后头就说心了。说看见没有，看是眼，见可是心，你分别是心，说这些个国度里头，这些个民族，这个地区，每一个人他都有好多种想法，每一个人都有好多想法。现在我们这140-150人，你说你一个人都有好多想法，这140-150人好多个想法，甚至你连你自己，都每个人，你自己连你自己早晨想成晚上想成你记不清楚了，一天你起过好多个妄念，不管它好坏吧，反正一动念你没停过，不是想这个就想那个。这是好多种心，如来都知道。怎么知道的？下头说何以故，为什么如来皆知呢？因为住心皆为非心，心不是心，是妄念，妄想杂念。这 如果再知道这诸心皆为非心呢，他有一个真心，那个心才是真的，那个心才是心，那心跟佛无二无别的，就是心真如。这《华严经》叫心真如，真如心，心真如。完了，最后佛来结论，为什么佛这样说呢？我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三心了不可得。我说个故事吧，这三心不可得的故事很多了。啊，德山禅师他写了一部这个，就给《金刚经》做注解，叫《青龙书钞》，很多写的很多，解释《金刚经》的。这个书没问世啊，没出版呢，他就烧了，怎么？他挑着这袋，挑着他自己的稿写的稿，还没把它出书呢。经过黄龙禅师的地界，那么就碰着一个卖烧饼的老婆婆，卖饼的老婆婆，那就是黄龙禅师的皈依弟子了。他找这了，又很饿了，又想休息脚。那么他担着这个担子放下了，就问那个卖糕饼老婆婆啊，说买个饼子吧，点心点心吧，买个饼子点心点心。那老婆婆就跟他聊了，老居士跟他聊了，老师傅你挑的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挑这真是宝贝了，是不是金刚经的注解，叫黄龙这个就是《金刚经》注解的一个书钞啊，完了，这个青龙石钞啊，说了之后，这老婆婆就问他了，哎呀，他说《金刚经》我不大懂，你注的大概很深，但是我有一句话我是记得清楚的，啊，他说你说吧，我什么都能给你答复。他说好了，答复吧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那请问大德，你点哪个心呢？你买饼子不要点心点心，你点哪心？没有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在，过去未来心还没来。他就答复不出来了，他一赌气就把青龙书钞烧了。我想没用处啊，人一问你，你连这个都答不出来，你注什么注解呢？这是这个心的这个的故事。一切法都是唯心造的。我们说的智慧，刚才这个问我邪知邪见，什么叫邪知邪见呢？不过我们好多在世界上看的人真有智慧，真了不得，因为他是对的，邪知邪见，不入理的思维，相信吗？我举个邪知邪见例子啊。以前我在北京听我一个亲戚小孩，我说小孩他已经20-10岁了，算了，几个小朋友在跟他走，走了，说今天谁请客？那个时候我请客，那时候大家就争。他说那个旁边那大那个那胡同里头站着那个那某某家的那个小姐，你们谁要能让他笑，让他笑完了。他要骂你，马上笑完了马上就骂你，但是自诩说一个字，前头一个字后头一个字，这个题很刁难。他向我讲这故事的时候向我表达了，他说光我是亲，我们是亲戚了，他说老爷子你没我这个智慧，你天天讲经，你有什么大智慧？他说我一个字能让他笑，我再说一次能让他哭，让他骂我。他说你有这本事？我说我没有，我一个字让人笑，一个人叫马上正笑着又刮个脸掉个脸就嗔恨你，那不可能嘛。我过来，他说我给你讲一个，他们我们这四个人打赌，说谁要能做得到，那我们三个人打伙就请他。说他们三个都不知道，我就做到了。我机灵一动，我怎么动的呢？他说我看那旁边有个狗，那女人带着一个小宠物，一个小狗，我就过去了， 给那狗磕个头，爸，往那酒叫爸，就是叫佛爷。那大家都笑了，人说这家疯了。这小姐就笑了，说那他管那狗叫爸，就笑了，这真笑了，就一个字爸。那回头他给那女孩子磕个头，说妈。好的，这女孩子气得要死，就气的两个字。他说我啊，我这比你讲智慧还大。我说你叫邪知邪见，这不是智慧。说那不是就是我骗吃喝的。你这一说就骗了吃的了。我说我给你说个字，他说你说吧。我说佛，我没听说过。我说人家听说都没说过。我说还有给你解释。我说佛明白。他说明白。明白什么？我说狗就是人，人就是狗。那小姐是那小狗，小狗是那，就那小姐，你懂吗？不懂了。我说性是一个。要讲到这儿，心是变化无常的。那个邪觉观叫四字变聪，看着很聪明，很有智慧，一个字就让下一个字，那他的毛病还很多呢，他的事儿还很多。这叫邪知邪见，社会上邪知邪见的太多了。那么在那个我在四川当犯人，四川故事我知道很多。那么有一个那个就那很烂的一个文人，就是道术人，他什么也不怕，就拿他生命开玩笑。那四川那军阀死了，大家都送段，他在四川呢是很有名的哦，大家就知道他专跟这个军阀斗，再给他送个段。刘主席千古，四川省主席了，中华民国万年。挂下去人说，这连这个刘思亮都来给这个主席写对子，啊，主席的这个功德很大，把这些人都感化，就把他挂在当间儿，给别的那些个督军呐、那些个军长啊送来他，把他搁在殿下。那亲戚懂得一看，说你怎么把这个都挂上了？说这不很好吗？说刘亮写的，说是啊，这对得起吗？你把他找来，那把刘思亮找来，说你这个对得起吗？刘主席千古是五个字啊，中华民国万年是六个字啊。他说是啊，对啊，说怎么对的？说刘主席对不起中华民国呀。哦，大家才明白，那竟害中华民国。刘主席对不起中华，刘主席三个字，中华民国四个字。他跟我说，我说这是邪觉观，世间的邪觉观，这是西次的变成。有才华没有？有啊。用的不是正路子，是叫邪那觉观。他明明的很好的修行，佛告诉嘛，《金刚经》啊，《弥陀经》啊，《普贤横文品》啊，《普文品》啊，我们所要讲就是这几部经啊。像《圆觉经》讲的少，《知度论》谁讲啊？啊，《知度论》提出几品，讲的人很少了。那《净横品》《泛横品》讲的很少了，那《普贤横文品》讲的就很多了。如果是不学净横品，就学泛普贤横品，你根本没法进入。中间还夹个泛横品，泛横品跟金刚经的意思是一样的，但是它只有一页多，话很少。但是般若心经八十几句话，比金刚经少得多，但是它含的意思呢，金刚意思它全包括了，金刚经般若意思全在内了，但是啊，我们学法的时候，第一个先注意正知正见，见非是眼，且见不离眼，眼是个帮助的。真正你的见是心，见什么呢？见心，要明心，要心明眼亮。心了明了，眼了才亮，心不明眼睛不亮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像经常说都这么说，心明眼亮，你怎能明心呢？你心明不了，你眼睛是看人看不清楚，好人坏人你不知道。 好事坏事你不知道，你光看见小聪明，这个不行的。真见是见什么？能这悟我了，这个见解是真正的，不但人悟我，还要法悟我。你到法无能了，当这个境界下，你当然都记住了，都记住了。这叫无眼圆明，是在佛。咱们是一眼也没通，天眼咱们是人间没有天。咱们说有些人得了通了，这个通了那个通了，我说什么通了？我说可能通了六窍，还剩下一窍。就差那一窍不通，那一窍通了就都通了，就是这样，这叫不通。因为这个关系了，所以学法者不要好意，不要要求神通。神是什么呢？神是心，神名天心，就是那个天呢。在佛教讲天，不是这么说上天了什么的，不是那样讲的。天是自然意，自然意。你有什么福，你做的什么因，你受什么果，这是自然的。天心者，就是你自然的心，本具足的，是通的，就是刚才讲的有智慧，慧性，慧的体，慧的体是无障碍的，无障碍，说一切都通，通就是无障碍意思，通达一切的意思。咱们经常的啊，诵《金刚经》的，那这闻到几句佛法的，一天都是三心了不可得，就是妄想心出不掉，妄想出不掉，我三心全在了。若把妄想心出没有了，那当然三心都没有了，都通了。这个意思啊，我说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实实在的脚踏实地的，一步一步走。解要圆，我理解力了，一定要不正《金刚经》《华严经》那个原理都学了，学了。越是圆的人，他走起来越方，大方广。明理的人他才能方，不明理人方不了。真正明了究竟的原理悟得了，他做起来，他戒律守得非常清楚。清楚。我们清凉果寺《华严经》做的最好，就是清凉果寺做华严书钞。如果大家看了华严书钞，非常的难懂啊。唯识、法相、四教、五教，一部华严经什么都记住了，叫杂华，杂华乃至人间的因果。所以人们说我们学阿含经，那还是华严经吗？我说是啊。阿含经，学阿含经的人可能不认得阿含经是华严，学华严的人认为《金刚经》就是华严，这个道理我们经常大家听着什么？圆人受法，无法不圆。因为他不圆的人呢，他受什么法都不圆，他一读华严也不圆。一到华严义了，还有什么法？拿这清凉果寺做华严素钞的，这个大德真不得了。你说福报，我那福报很大了。身历唐朝九个皇帝，身历九朝，七代帝王寺，给七个皇帝做老师，有这么大福报。他怎么做的？他的生，他有十大愿，我完全记不清楚了。讲到这儿，我也想起了。若不被法界之经，他坐着先看看后头有华严经没有？如果有华严经，他不做。体不捐沙门之表，从来不抽衣的，永远不离开那个和尚的态度，就是那个表现，行走坐卧四唯一，这叫唯一。体不捐沙门之表，坐不被法之经，口不饮过午之浆，过了午他再不吃了。不但过午不饮浆是水啊，除了清水的茶叶它有颜色它都不喝了。但是有一样，我们这个比丘尼师傅可能听到感觉就不高兴了， 这没什么关系。祖母里泥寺之臣，他的脚绝不进比丘尼寺院里头去。他那么圆融，他咋那么的那么执着？他就要执着一点好，给他弟子做表率。所以，行要方，误解要圆。你看佛的一生，我们都也想成佛，佛一生怎么做的？你是佛弟子吗？不管那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四众都是佛弟子吗？我们都应当看，看看佛怎么做的，他干些个什么，他说些个什么，他想些个什么，身口意嘛，那就体会到这三心了不可得的。在你做的时候，一定要仿，一定守佛的戒字，乃至佛并不是说在戒律上才叫戒，经上就不叫戒了，不都是戒吗？经中含戒，戒中也是经。佛不叫我们做的事儿，在经里头都说了，叫你怎么做怎么想啊，不叫你做的你不要做啊。那最后呢，佛把金刚经说完了，一切有为法入梦幻泡影，入入雨日殿，应作入室观，叫你除了这样想别的不要想。我们想没有想，说可都会说，哎呀，入梦幻泡影，你给我吧，入梦幻泡影你不要要了，一切法入梦幻泡影，那你给我好了。我干啥？你干什么？我修庙啊。修庙干什么？庙不是入梦幻泡影？不能反问，要一反问就麻烦了，一切法都入世。那记到我们修，我是学华严的，我的老师告诉我，第一个学华严开始叫悟德要远，心性体会要远，行起来一定要放，就是我们永远跟大结合到一起，而坐起来容易跟方结合一起，方是相，那个相不离性，永远想到性体，依性而起的相，而后一直相而起的妙用，大方广就是体相用，就是三大，三大我们每人都记住的。因为佛有法报化三身，那化身呢跟人一样，就是右眼的，佛不是随便现神通啊，也不是装的哟，那化身佛所赐跟你众生相，现的是众生相，那三十二相都是圣级了，圣级了。我们印度在一切文字上都有夸张的手法，十个他会说成一亿，说成一百，一到十了就可以说了，华严经就这么说的，一到十了无穷无尽，十个再从头吧，再这一二三又一个十，再是一百个，还十个十而已，一千个一百十而已，还是十个，所以普贤后面就一至十，它就是这个数字，一者数字是十者数一种，一切数字你不要想它，一念三千，这样常是惯想。其实在理上，在事上，一个是一个，你达到理是无奈了，理能显色，理也能成色，事能显理，那事是表现理的，不愿从地方见到理呢，三心也如是。为什么说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？我这个大家如果能误解了，能照着他去做，你少好多烦恼，随时都是难定的。过去心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往回想了，咱们的烦恼是想过去的，现在的，现在他不住了，你忍耐一下就过去了，一遍都过去了又没有了， 未来，未来还没来呢嘛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你想了半天，结果没有来了，不是你想的那回事儿，不是这样吗？可贪嗔痴，你从这个可以想得到。我的老师给我讲个故事，他说一个穷人，很穷了、啊。那天回家来到路上，看见不晓得哪个那鸡呀、啊，横在路边上下个蛋，主人没看见，他就把它收回来了。啊，这是一个鸡蛋呐、啊，鸡蛋一个鸡蛋有好大量，没好大量，一旦折腾他一夜睡不着，为什么呢？他谁？那鸡蛋呐、啊，他就怎么处理这个鸡蛋？搁到王婆婆隔壁王婆婆家里替我抱一下，抱一鸡蛋要生了小鸡儿，我小鸡儿嘛又要下蛋，下蛋了我又这么一攒一攒的，那鸡多了我就问买个牛，买个小牛，小牛又嚯、哦，想完了就想到盖房子置地娶老婆，什么都想到了，想到特高兴了，忘了忘题了，那鸡蛋就在脚底下，这么一高兴一蹬啊，把鸡蛋给蹬破了、啊，鸡蛋一破了没响了。他才睡着觉了，这叫三心不可得，想完了没有，懂得吗？还有一个故事，那一个我们那边我们东北啊，就是扛长活的半拉子，什么叫半拉子呢？不够一个整工，就童工半个工。那么这个童工啊，一天给他放牛啊，或者放羊出去进来，一天都是唱啊，高兴的要死。那个老地主婆就说，这个老地主说，你看那个小童工啊，一天都是欢欢喜喜唱进来唱去，说你看你愁眉